Amen。 所以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从这一段哈，这个士诫圣经里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问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 ？Why？ 为什么说话这么样重要呢？第二个就是 What？ 我们就问说，什么样的说话是我们说讨上帝喜悦的哈？那个智慧的话啊，它有什么样的特征？什么样的特质？啊，问 What？ 什么？最后我们就说，要怎么去说呢？啊，如何？是 how 是第三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哈。为什么圣经，比如说箴言书，这么看重我们的说话呢？第一个这有两个角度哈。问 why 的话有两个角度，第一个从说话的结果来看，这是很实际的哈。从说话的结果来看，我们比如说第一节，回答柔和呢？使怒消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跟一个人讲话，你知道对方有怒气哈，可是因着你话说得好啊，这边说的是柔和哈，你可以使对方的怒气消退，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哈。哎，但是倒过来哈，你话说得不好，反而会怎么样呢？触动怒气。那这是第一节的下半段哈，这是圣经啊，很清楚。再来第四节，刚刚我们读的呢，他说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特别是从第一本书创世纪开始读，你在那个第二章就看见说，哇，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哎，还有另外一个是分别三个树的哈。那个你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始祖亚当夏娃哈，他们吃错了，那个应该就上帝没有禁止他们说你不能吃生命树嘛哈，结果他们就是偏偏去吃那个上帝说不能去吃的那棵树哈，吃错了哈。哎，是那个生命树吗？哎，我就会说那边的生命树这边也是用生命树哦。意思是什么呢？从箴言的角度，当我们说话说得好，是温良的舌头的时候啊，不得了哦，你就在经验生命树，不仅是你自己哈，你可以让别人生命树去想象哈，就是你让听到你的话的人呢，如果他是很伤心的，他得到鼓励，他是很觉得事情好像没有出路，很绝望的呢，他会得到盼望。他要是觉得说好像都没有力量了，他可以从你这个温良的舌头里面，他得到力量继续往前走，这叫生命树，可以滋润人的生命。哇，这很棒啊！哎，但是倒过来哈，如果你话说的不好，那个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心碎这个字哈，是一个图像语言，就是箴言用的这个字哈，心碎哈，它其实是有一个图画的，其实是好几幅图画。它的头一个图画呢，你就是去想象哈，这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哈，就是你家有个非常名贵的花瓶，结果有一天砰一下掉到地上，就整个怎么样，摔碎了，心碎嘛，碎。那你当然可能心会痛啊，这个因为是很名贵的花瓶，不过你后来想一想，也就只是个花瓶嘛，那就再花钱去买。但是这个图像语言没有停在这里哦，你心已经痛了。接着另外一个图像语言，就是同样这个字的哈，它可以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一场大地震，把你的房子，或者说不要说你的房子哈，就你所居住的那一片区哈，整个镇的屋瓦无存。我们在过去好多年我们都看见的这些景象，不是吗？那个地震太可怕了。但是你就去想，震毁的房子，我们再出钱出力把它盖起来。好了，第三幅图画，第三幅图画就是这边所讲的心碎啊，跟你的心连起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哈，就是你 被别人的这个话一讲，这个话听到你的耳中，进入到你的心中，你就全身发抖，然后心里面就在那边打颤。我们在美国就会慢慢接触到有所谓的什么什么暴力啊，什么什么暴力，有听过语言暴力这样的一个说法吧？ Verbal abuse， 就是说他不是 动手动粗哈，他可以用说话的方式在你的身上可以产生一个什么暴力的行为。这就是心碎的那幅图画哦。说话太重要，因为从说话的结果我们会看见，你可以使怒气消退，你也可以触动怒气，你可以造就别人是生命树，但是你也可以使人心碎。讲到这里，我很喜欢用一个比较中性的例子哈，你听听看，如果今天你去买鞋，你跑去一个鞋店，试了试了试了都没有合适的哈，然后呢那个卖鞋的人就跟你说，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你的脚实在长得太大了。当然哈，这个是讲到嘛，这是一个例子哈，我相信没有店员会这样讲哈，他早就被炒鱿鱼了。就先生，你的脚长得太大了，没有合适你脚的鞋子啊，这是前一种说法。跟接下来哈，店员哈，同样是店员，他就说，哎，某某先生，某某女士哈，也真是不好意思，你试了半天哈，我们这边卖的这个鞋子哈，就是尺码都比较小，没有合适你的，真是很不好意思。哎，我请问大家，这前一种讲法跟后一种讲法，请问是不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啊？对吧？是同样一件事。哎，但是我就请问你，你作为一个顾客，你听前一种讲法跟后一种讲法，你心中听的是怎么样的感受呢？前一种讲法，哇，你就是想说不得了，把不是问题的也变成问题了。哎，请问一个人的脚的尺码大还是小，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吗？不是嘛？那结果这个被这个店员一讲，不是一个问题也变成是你的问题，哇，那你说这就是晕了哈。可是接后面的那种讲法，他是在讲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这边没有合适你尺码的鞋子，所以真是不好意思。其实在讲一样事哦，你看见了吗？但是问题还不是这样哦。为什么说话这么重要？还不是说，哎呀，这样看起来哈，话说得好，这个是利己利人哈，还不是这个层面哦。接下来，你看见圣经说什么？从说话的本质，从说话的本身来看更重要，因为神都在看，神都在听，神都在鉴察。因为第三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意思就是说，说话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说话跟你这个人的本质，你是善人或者是恶人，是连起来的。换句话说，说话会反映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会决定你从耶和华神那里得着什么。如果你继续看箴言的十五章哈，我练几处的圣经，你听听看哈。十五章的第八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哇，你说上帝不是都爱人的吗？哇，当恶人献祭的时候，耶和华是憎恶的，但是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十五章的八节哈，然后再来十五章的二十九节，这个是更妙的哈。十五章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我读出来哈。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哎，这个是图像语言，你要去想哈。就当这个恶人哈，要可能还没开口之前，或者一开口之后，哇，上帝就说马上远离。但是呢，如果你是义人，你跟上帝祷告，上帝听。哇，这个形象，这是太形象的一幅图画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不仅是说 你话说得好，比如说柔和的回答可以使怒气消退。不仅你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可以造就别人，鼓励别人，不是只是这个水平的层面，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说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还有一个垂直的层面，它直接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那这就是很严肃的事情了。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说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吗？你愿意来到这位耶和华神面前，你说我要来学习啊，因为我看见说这个说话说得好，还不只是利己利人哈，水平的层面哈，使怒气消退，造就别人，更是在垂直的层面，是直接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哦。你说我要来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真言书他就会非常欢迎你存着这样的态度，他就会告诉你，那什么样的说话，什么样的特质的说话是讨上帝喜悦的，还不是只是利己利人哈，就看你愿不愿意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特质呢？你会看见在这世节圣经里面有三组的对比。第一个就是在第一节咯，柔和跟什么对比呢？暴力，我们就说那个是 verbal abuse 哈。第二个呢是在第二组的对比是在第二节，他提到智慧人的舌头是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所以你有一个知识跟愚昧的对比。在箴言里面，知识跟智慧是一个同义词哈，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做智慧。第三个对比就是在第四节，温良跟乖谬。温良这个字的意思可以把它翻成医治，就是 healing， 或者呢就是 calm， 就是你讲的这个话可以让人平静下来哈。那这个跟第一个柔和是很接近的意思哈，但是呢它可能比较多是讲到的是一个医治的，温良的舌头就是说你讲的话可以有医治人心的功效。乖谬的这个字通常你会看见英文圣经的翻译把它翻成 perverse 或者是 twist， 就是说扭曲了哈，那个话是扭曲的哈，或者是说 很恶劣的哈一种说话。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对比我们就来看正面的哈。看正面的就是说柔和是那个特质，然后要有智慧哈，是那个特质，温良是那个特质，柔和就是 gentle， 柔和的说话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在一个可以引发对方哈生气的这个谈话当中，你已经察觉到了，你柔和的回答包含了你回答的内容，也包含了你回答的方式。你内容很柔和，但是方式不太柔和，一样是坏事的。你的方式很柔和，但是你的内容不柔和不好，也会坏事的。所以内容跟方式都很重要，而且柔和的回答从箴言书的角度来看是跟你这个人的耐心有这个特质是分不开的，因为你要柔和嘛，你要有耐心去听对方来诉他的这个苦哈，冤屈或者生气，然后你再用柔和的方式，所以都是分不开的哈。但是你去想象哈，想象一个情景，什么叫做柔和呢？柔和就是说在对方哈，你已经察觉到他已经生气了哈，那个而且这个通常这个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受伤嘛哈，啊觉得不平不公平。然后呢什么叫柔和的回答呢？就是你可以在他受伤的这个伤口上面能够抹上一层很好的医治的药膏，就这么一幅图画。 所以你就帮助对方他可以从他这个怒气生气的情绪当中出来，让他的心情慢慢就恢复比较平静，然后理性也恢复。今天没有时间哈，但是我会给大家说，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的25章，撒母耳记上的25章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在那里呢，你会看见有一个先生呢，是叫做拿巴，他的太太呢是叫做亚比该。拿巴这个老公呢，只要你去看撒母耳记上25章，你去学他怎么说话，我可以跟你担保，你可以跟每一个人都会吵起架来啊！这就是拿巴。如果你真的是想不开，你说圣牧师，我真的很想跟人吵架，我就说你就去学拿巴，我担保你吵架。那当然这反面例子就不要学的意思哈。那拿巴他讲话呢，就让大卫生气起来了，他去挑起大卫的怒气，就你知道有些人讲话就是可以挑起你的怒气的哈。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反例。大卫生气之后，哇，不得了啊！那他这个老婆亚比该哈，就 Abigail 哈，他就说，我现在要怎么去解这个危机哈？那你去看亚比该他说话的内容，跟你去想象他说话的方式，他就是用柔和的回答。然后圣经清楚的记载，亚比该的这个柔和的回答让大卫的怒气怎么样消退啊？这个只有你要去看哦，很仔细的去看，去用心的去读哈，你就可以学。都被我讲光了，这没有意思哈。所以就说，我就鼓励你回去在这个礼拜看一看25章，然后呢去想象一下那个情景，揣摩一下拿巴，揣摩一下他的老婆哈 Abigail 他们的讲话的那个对照，跟为什么会让大卫一个就是挑那么容易挑起他的怒气，一个可以让已经挑起的怒气竟然还可以怒气消退呢？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就是所谓的知识跟愚昧，或者是智慧跟愚昧的对比。在箴言书里面讲的智慧或者是知识，我们说这是同义词哈，跟我们今天讲的你这个人聪不聪明，或者说你的智商，或者说你的这个 IQ 哈，是两回事。箴言所讲的智慧，不是说你这个人的 IQ 很高的意思，不是。箴言讲的智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用最简单的说法，什么是智慧？就是上帝的真理。因为智慧是属于神的，是上帝的真理，上帝做事情的原则。然后你会按照上帝的真理，上帝做事情的原则，你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这叫做智慧。讲了再更具体一点，箴言书里面所探讨的这个智慧呢，它有 好多个 方面的范畴哈，就或者是方向哈，跟神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他人哈，跟你自己的关系，还有跟万事万物的关系。所以讲最简单，有四个层面：神、人、物、我，是更具体的哈关系。所以说，当我们学箴言书的智慧，或者说整个圣经里面的智慧，我们说这是圣经的，这是属神的真理。那什么呢？就是在管我们这四个层面了。我们按照神在这四个层面说，我们要怎么跟神有好的关系，跟人、跟自己、跟万事万物，那么你就具备了箴言书所讲的智慧。我再说，这个跟你的 IQ 没什么关系哈。但是倒过来，什么叫做愚昧呢？愚昧也同样不是你的智商低，愚昧意思就是我拒绝上帝的智慧。 哎，我都看懂了哈，但是呢，我说我不要。而且更进一步的呢，更愚昧的情况呢，是说我不仅不要，我还藐视上帝的智慧。那你说这个人他拒绝上帝的智慧，更进一步更可怕的哈，是藐视上帝的智慧，那他平常怎么过生活啊？哦，他就用他的所谓的聪明，他依靠他自己的聪明。那我就会说，如果这个人真的很聪明，那我们大家都倒霉了，听得懂吗？因为他是一个愚昧的人。你想他不去依靠上帝的智慧，他依靠自己，你跟他交朋友，我不知道是你幸运还是你不幸运了哈。智慧愚昧是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说到最后，就是如果你愿意按照上帝的智慧去做事情，这样的智慧，这是一个智慧，可是这个智慧会开始影响你的态度，不仅是说你行事为人哈，影响你的态度，再来影响你的内心，影响你这个人的本质。就是你愿意按照神的这个智慧去做的时候，这个智慧就开始影响你，影响你，影响你，到最后你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然后到了第三节，上帝的眼目无处不在，他看你是一个善人， You are good。 但是相反的，当你是愚昧，按照这个愚昧的方面去走的时候，最后影响的也是你的整个人，你的态度，你的本质，你就变成一个愚昧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恶人。你看见了吗？第三个对比，智慧人、善人所说出的话的特质就是温良的舌头，我们说带着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可以帮助一个人，他如果受伤的话，可以帮助他疗伤的哈，可以让他的这个伤不仅可以痊愈，可以康复，而且可以重建，你可以重建这个人。但是乖谬的嘴只会心碎，我们说不谈那个负面的，我们谈温良。温良的舌头，他带着医治性的话的意思就是，他可以说出话叫听的人觉得被你理解，被你尊重，被你接纳，被你体恤，所以他的伤口会痊愈，会好起来。在五月初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宣道年会的讲员蔡耀明廖耀华夫妇，那他们也在北堂这边有讲到，我相信在有一次廖耀华姐妹她讲的时候，就讲她自己个人的例子哈，我再次引用，就是她父母的离婚啊，带给他们做孩子的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呢，这个做孩子的呢，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时候，他就变成说，好像看成这是父母亲的离婚是孩子的错，自己就是廖爱华哈，他觉得是孩子要负上责任。长话短说，有一个宣教士了解廖爱华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个宣教士说的一句话，就大大的改变了廖爱华看这个事情的整个角度，也改变了他在面对这整个事情，那个就是温良的舌头的话哈。这个宣教士是跟他说什么呢？他说，父母亲的离婚不是你们做孩子的错，不是你们造成的，也不是你们能够去拯救的。我再一次说，这个宣教士说的哈，父母亲的离婚不是你廖爱华造成的，不是你的错，不是你造成的，也不是你能够去拯救的。哇，这个话一说哈，廖爱华他就做见证，他说当时他一听，他就整个豁然开朗了。所以你看见哈，这个叫做医治性的话语。好了，我们就见证哈，我们讲完。 我们就讲一个很实际的哈，就是看看大家对这样的一个你会怎么去说。如果今天我们说有一个弟兄有个姐妹来找你哈，然后呢他就跟你说，我最近好倒霉哦，因为接二连三遇到了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哎，会不会是上帝在惩罚我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请问你要怎么回答才是温良的舌头呢？请问你是不是回答他说，哎，搞不好就是，哎，你最好认真的祷告哈，然后呢看看真的如果是有罪你就好好祷告认罪嘛。哎，对不起哈，这个是错误的示范，这个不叫温良的舌头哈。你不要想说圣牧师在这边讲的，哦，那这个回答就是，哦，那我要学起来，我就以后就说搞不好就是，哎， wrong， 不是哈，这是错误的示范哈。因为后来有人也提醒我，他说很多人听不懂你，有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是在讲反面的例子，就把你反面例子给学去了。我说这个我这个还是要负责任嘛哈，因为后来有人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每次在讲反面的例子我都要很郑重的澄清，因为很多人真的就是以为我讲的就是每一句都是哈正面的哈，是反面的啦哈。那你就说好了，哎，好，我们讨论一下哈，为什么这样是反面的例子呢？因为你说圣牧师这个人可真的有可能哈，他是做错了得罪上帝的事情哈。哎，但是哈，你仔细去，我们说从比较神学的角度哈，在他这样的讲法哈，其实很多人是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呢就是在天上呢有事没事他是干警察的啦，懂不懂意思？就上帝呢有事没事就是说在盯着你看哈，看你哪边做的不好就给你来几下哈，让你不好过。但是这不是上帝的形象哦。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去走一个极端，好像上帝是个圣诞老公公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你发现哈，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对上帝错误的形象哈，你不是继续的在跟他更引导往那个方向哈，但是你也不排除说，说不定真的是他有一些得罪上帝的地方，但是你又要怎么又是温良的舌头，又怎么帮助他哈？我不好说接下来是正确的示范哈，但至少这是我学过的哈，就是你要做下面两件事情，就是在我的了解里面这就是温良的舌头了。因为温良的舌头的意思是说你要能够建造这个人嘛，医治哈，建造，最后你是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怎么做呢？两步。第一步，你就要学习做一只鹦鹉，知道那个鹦鹉啊，鸟，就你如果你自己没养过，你也看过电影哈，就是学教那个鹦鹉讲话，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他就开始说今天天气很好，就鹦鹉哈，学讲话，懂这个意思吗？哈，做一只鹦鹉 ，OK。那你就说什么叫做学做一只鹦鹉哈？那我就回答这个人啊，我就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你刚刚是说，你觉得最近很倒霉哈，因为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让你觉得很不顺利的事情，是不是上帝在惩罚你啊？你在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啊？有听懂吗？我就是把对方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了。所以这叫鹦鹉嘛，同意吧？这叫鹦鹉嘛哈。然后呢，我这样讲完之后，我说是吗？十之八九，他就回答说：“对呀，就是哎，我就是这样感觉。”懂不懂这个意思哈？那你说为什么要做一只鹦鹉呢？哎，我是用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讲，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哈，只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这是叫同理心哈。就是说，当你把对方的话重复，好像一只鹦鹉，其实你是在给对方一个信息，说我愿意尝试来了解你，理解你，听得懂吗？而不是说，哎，搞不好就是哎，或者是说你接着就讲说，哎呦，我最近也很倒霉哎，跟你一样也是， 做一只鹦鹉真的很重要啊，我真是不跟你开玩笑，虽然我是用很轻松的方式跟你讲 OK。 当对方听你这样回答，他知道你尝试去理解他，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哦，因为你没有定罪他，但是你也不是说因着理解就是叫同意他，没有嘛，你 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只是什么？理解。理解带来的或者理解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呢？就是我尊重你，我尊重你的想法，尊重你的感受，而这个尊重代表一种接纳，代表一种体恤。但是你现在就会问我了，那圣牧师，他被我一旦理解了，他就会说，对呀，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所以还有第二招嘛。第二招就是说，你要会问他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公式哈，就是你有没有机会哈，把你刚刚跟我讲的这个你的心情跟想法跟上帝讲过吗？听得懂，这个问题不难吧？那你说这招是在做什么呢？这招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呢，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啊？他认为，而且他对上帝的形象是上帝是惩罚的，好像喜欢去盯着你的。我们不要去跟他讨论这个神学上他的观点对还是错，我们就跟他说哈，他可以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心声或者这样的想法跟感受跟上帝说，这个时候他就会说，这样跟上帝说好像不太好吧。那你接下来就可以跟他有点讨论嘛。你就说跟上帝说哈，跟上帝意思就是祷告的意思哈。当然你还是要很恭敬嘛哈，但是这个恭敬并不意味着说你就开始写文章了哈，因为上帝是什么？我们的天父，我们信的耶稣，他是。那你就想象说跟爸爸讲话嘛哈，孩子跟爸爸讲话，你就有话就讲了嘛，就你也是恭敬的态度，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不讲了，就你可以讲啊，你刚才怎么跟我讲你就讲给上帝听嘛。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最近觉得很倒霉嘛？你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最近我很倒霉哈，然后接二连三发生这么不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我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或者是你是不是在惩罚我呢？你就可以跟上帝讲啊，你就带他做这样的祷告，这可以懂吗哈？但这步很重要啊，因为我不是上帝，我想你可能也不是上帝哈，只有上帝是上帝哈，所以你跟我都不知道真的在他的生活中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旦我们鼓励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这个人在此时此刻我们能够理解的他的想法跟他的感受，我们说你可以跟上帝讲，但是还是恭敬的态度，但是你可以跟上帝讲啊，一五一十的讲啊。那你说讲这个会怎么样呢？你没有试过哈，我就不好告诉你哈，你试过之后你就知道会怎么样，懂不懂我意思？你就开始在想说这有用吗？第一个，像一只鹦鹉听起来很 silly 傻里傻气的。第二呢，跟这个邀请这个人跟上帝这样祷告有用吗？我就告诉你了，你没试过哈，我就没法跟你讨论，懂吗？你要去试试看，你试了之后你说真没有用，我还可以再跟你讨论嘛。但是你一旦试过之后，这个人一跟上帝祷告，然后呢他就开始继续多祷告了，然后呢祷告祷告祷告，他就开始好像自己跟上帝就开始对话什么的哈。你在旁边会说，哇，发生了什么事情哈？这就是属灵的 dynamics 哈，这种 只有你要去经验你才知道哈。然后呢，你邀请这个人跟上帝去祷告的时候，你说哈，请你先祷告，意思说请你先讲哈，然后我等一下哈，等你祷告完之后哈，我会为你祷告的。这个顺序很重要哦。如果他跟你客气哈，他说，你是牧师啊，你是长老哈，你是什么同工，你先祷告，你帮我祷告就好了。这个时候你说好吧，那我就帮你祷告吧。Wrong，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跟上帝怎么样连接起来啊，你不要把这个权利给剥夺了，听得懂吧？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啊？应该是可以懂的吧，哈，我讲的这个不是 rocket science， 我不是在教大家怎么盖，哎呀，这个应该是可以懂的哈。所以你就微笑啊，就说没关系，你先祷告嘛，啊，你先祷告，我一定会为你祷告的。他就祷告了。如果他一开始祷告就开始做文章，说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某某弟兄哈，这个跟他上帝祷告当然是挺好的哈，很恭敬哈，但是呢你不要忘记哈，就你要把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东西一五一十的跟上帝说，那个才是重点。 OK， 因为只有他把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跟感受跟上帝说，那个祷告才是真实的。只有在真实的祷告，那上帝也是很真实的哦，真实跟真实就很容易连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秘诀，你只有去试你才知道，而且你最好自己先试试看，你可以很真实的把你的心声想法跟感受跟上帝诉说。好，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这就是温良的舌头，让对方觉得被理解、被尊重、被接纳，然后又被你带领到上帝的面前，让他跟上帝连接起来，那才是真正可以得到医治。看见了吗？上帝可以使用你哦。但是我们最后就回到第三个问题，你说听起来都好像还可以，可是从哪边开始呢？如何哈？如何如何？这个花的特质好像很好，但如何呢？这就回到今天的金句，在九章第十节，金句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开端这个字，无论是在时间点的第一个点，或者是那个最重要的意识啊，如果你去查一些参考资料，你会发现说这两种意识都在。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意识，它都告诉我们你如何走上哈，学真言书的这个，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真言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生活的智慧，你的第一步不是去学那些技巧。我刚刚跟大家教的这两招哈，其实是很深的技巧， OK， 我只是尝试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讲出来而已哈。你要是学懂了，那是你的福气。但是技巧先放一边，最重要的第一步，我们说好哈，如何第一步是敬畏耶和华。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敬畏耶和华，你学了再多再好的技巧，恕我说哈，没用，不太能够帮助人。而且你学的越多，搞不好你还会害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敬畏，你就说那我就要很怕神哈，怕怕怕怕怕啊。那当然有这个怕的成分在里面。不过敬畏，无论在箴言书里面，或者在整本圣经里面，敬畏大概都是跟以下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的，就是你会爱神，而且你在爱神的当中，因为你经验神的爱，你爱神，你愿意去听从、遵行、顺服上帝的法则跟上帝的引导，你愿意用上帝的真理为你整个人生的指导，就是跟这些概念是合在一起的哈。敬畏啊，爱啊，爱中的顺服啊，听从啊，这些哈。所以讲最简单，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就是你在爱跟神的爱的关系的基础上，你愿意来听从他、顺服他，这就叫敬畏。当你这样的敬畏神，你就会得着智慧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得到智慧，那智慧就是属神的真理原则。当你按照这样的智慧去行事为人，你这个智慧影响你嘛，哈，刚才都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只是最后总结哈，智慧就影响你，你就成为一个智慧人，善人 good 哈，然后从用在说话的层面，从你这个智慧人说出来的话就是温良的舌头，温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生命树。我们去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来到你这本宝贵的圣经，是你自己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且真的能够认识你才是真正的聪明。我们就祷告圣灵，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不是去学一些技巧而已，我们乃是从敬畏耶和华作为我们的开端，无论我们在学任何的事情，学说话，学管理金钱，学任何的事情，学怎么治理教会，我们都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因为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我们也在这个时刻有一点安静的时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刚刚这整个敬拜的过程，从祷告唱诗歌开始，读经然后讲道的整个过程里面，你的圣灵如果提醒我这个人好像也光照我看见了一些什么事情，我需要来面对上帝的，要面对别人的，面对自己的，或者面对某一件事情的，就求主你帮助我在这个祷告不仅是安静，也是一个回应上帝的时刻，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求主你帮助我这个人可以回应的好。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做出要做的调整及改变。也许你光照我看见我在前几天所说的一句话是不妥的，说话说的不妥还真不是问题所在，如果说了之后不去做一些补救修补的工作，那才是真正的问题。谢谢主你让我看见，也许你说的一句话或者你做的一件事情需要去做一些补救挽回或者圣灵光照你提醒你可以去跟某某人说一句鼓励的话，安慰的话，温良的舌头可以说出来的话，以至于可以让那个人得着医治，得着力量，就好像生命树的那个功效，那也是你可以回应的。求主给你有力量去做，恩主，我们就向你感恩，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整个备堂，在教会当中，来继续动你奇妙的善工，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